弟兄姐妹早安。我记得去年复活节的时候呢，讲传道也是讲这一段的经文，是吧？讲这一段的经文。那今天我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、来听、来讲这个经文。所以呢，教会的网页呢，去年讲传道的讲道也放在那边，你就可以听了两遍不同的角度。来看这一段的圣经，神的话是活的，真的是活的道。不同的人、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时代，有不同的领受。同一段的经文，我们不是说，哎呀，我讲过一次了啊，今年讲过了，那我永远都不讲，不会的。每一年都有新的亮光，有不同的角度。这个就是神证明神的话语是活泼的。假如神的话语不是活泼的，你讲一次就讲完了，你下次不会再讲，也不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。但神的话是活泼的。上次是4月的一个礼拜，跟弟兄姐妹分享约翰福音的17章，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为门徒的祷告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他那个最后的祷告为门徒三方面：第一，保守他们合而为一。像父子圣灵一样。第二，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。第三，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然后被差遣。然后上个礼拜讲传道就讲主的复活，因为上个礼拜是复活节。讲传道用很多的证据、很多的经文、外在的内容等等，来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真的是复活，特别。我们强调，耶稣的复活最大的证据是什么？就是门徒生命的改变，这个是最大的，真的是最大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假如你跟我的生命没有改变，我们告诉别人，我们传福音给别人，我们就是拿一大堆的证据告诉别人说，你看耶稣是真的，但是。人不能从你跟我身上看到耶稣的复活，我们那些证据都是假的，真的。所以传福音不是在乎那个方法、那个材料，乃是在乎你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可以拿很多很多很多的资料，然后跟别人讨论、辩论说，你看耶稣复活了，那个人结果我告诉你，他肯定不会信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你跟我生命当中，他没有感受到耶稣一点点的复活，你跟我的信仰还是一个死的信仰，跟别的宗教没差别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继续来看耶稣的复活，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的圣经，希望弟兄姐妹可以能够有更多的领受。我先分享一下我的 screen。好，当我们很多上次讲过讲传道讲很多耶稣复活的证据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想一下，世界的人现在啊，要如何面对复活的主呢？有些人去考究探讨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，大家知道路加福音的路加是谁？大家都很熟悉，他是个医生，也是个历史学家。OK，他说这些事啊，这指耶稣的生平了哈。我既从头都详细的考察了，就定义要按着秩序写给你，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。路加。他研究耶稣的生平，他不是说人云我云啊，我听说啊，听说这样，听说这样，不是，他是详细的考察。所以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但对主的复活，譬如说路加来讲，他就用很多的找了很多详细的去考察，要定义把这个信，把路加福音写给提阿费罗大人，要知道你所学的是确实的。其实，在这2000年以来，从来没有人停止过 找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。你不要说，哎呀，那个当时候耶稣的复活，我常常讲说，其实找耶稣复活的时候，最紧张的时候是哪时候？就是耶稣复活那一天，那几天。为什么？当时那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，他们是凶手啊！他们听说耶稣复活了，他们就把耶路撒冷翻过来，都要找耶稣没有复活，证明我把这个人钉十字架是对的，对不对？2000年来到现在，人还在不断的找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，弟兄姐妹，因为找到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的话，你跟我的信仰就垮了，我们的信仰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最重要的不是圣诞节，乃是复活节。耶稣死了没有复活，耶稣是个宗教的教主而已，他不是救主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，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也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不是突然的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为就必因这个福音得救，是个得救的福音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要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然后第五节后面说他复活给谁看，给谁看。第八节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基督教的信仰是个复活的信仰。所有的宗教都说佛诞也好，什么诞也好，他们没有复活，他们还在坟墓里面。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复活的信仰，我们才有复活的生命，我们才有永恒的盼望。保罗说，哥林多前书15章，他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假如你不信复活，上个礼拜讲传道问过两个问题，第一，你信不信耶稣的复活？第二，你信不信你自己 会复活？很重要的两个问题。我们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信的都是枉然的。第17节，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信的是徒然的，我们人在罪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复活的主，他不能洗干净我们罪啊。因为复活的主证明他是圣洁的主，他是大能的主，才可以让我们从罪里得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复活的信仰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。OK?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不信耶稣复活呢？信不信呢？假如你跟我信耶稣的复活，第二个问题，讲传道上个礼拜问的，你信不信你会复活呢？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复活，第二我们也信自己复活，那假如我信自己复活的话，那我干嘛会怕死？既然我会复活，我就不会怕面对死亡。就好像我去睡觉，我知道明天会起床。所以圣经形容我们的人，基督在基督里是睡了的人。睡是安详，睡会醒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讲传道问我们两个问题，第一，你信不信耶稣是复活？刚才我也讲过了。第二，你信不信你自己有一天也要复活？我相信很多基督徒，你问第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回答说我信。对，你不信你不可能坐在这里了。但第二问题，你信你有一天在主里你会复活吗？假如你信你会复活的话，我们的亲人信主了，他死了，有一天要复活的话，没错，我们会难过舍不得，但是我们不是绝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睡了，他安息了。正如保罗说，他已经到一个极好的地步了，好的无比了。好的无比什么意思啊？没有比这个更好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假如你相信我们会复活的话，那死亡绝对不需要恐惧。 当然，我承认，死亡我是不怕的，但生病我会怕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里痛，那里痛，这里头晕，哎呀，很辛苦，很辛苦，很辛苦。对，我们基督徒真的会怕生病，但是我们不会怕面对死亡。这么多年来，人不断找耶稣复活没有复活的证据，其实不难啊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释迦牟尼是在主前500年的人，在主来主之前500年的人，但是世界人会找到佛释迦牟尼的舍利子啊，有没有啊？他的头盖骨在浙江，他的牙齿在北京，台湾也有啊，他的手指在陕西，在香港，他的佛骨，他们的骨头在广东，所以要找耶稣500年前的人都能够找到的话，那500年后的基督你要找他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，那个骨头啊等等的，也不难吧。但到现在弟兄姐妹，假如有人找到耶稣的什么什么骨头的话呢，就证明耶稣没有复活，那我们信仰就完蛋了，就结束了。我你说哎呀牧师啊，我们信耶稣啊，他的那个精神复活，对不起，你信耶稣的精神复活，我不是，我相信耶稣的身体复活。因为有一天我们也同样，我们有一天我譬如说我死了，我被火烧了，有一天复活不是我的，不只是我的灵魂复活，圣经说神把一个新的身体给我复活，像主耶稣荣耀的身体一样。所以将来我们的复活不单只是灵魂复活，而且是有停的，有一个实体的，是个荣耀的身体的复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无论今天我死了，埋在土里火烧了，或者找不到任何的，但是我们的灵魂有一天也要复活，然后主把一个荣耀的身体赐给我们，叫我们的复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他的精神复活。现在很多教会有些的所谓的新派的思想，耶稣的复活是精神复活，对不起，我们相信是耶稣身体的复活，可以摸着的，可以看到的，那个是荣耀的身体，甚至也是升天的时候门徒看到的，就是那个荣耀的身体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约翰福音20章刚刚开始读那一段的经文。你看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对吧？没有记在这个书上，但假如记在这个书上的话呢，要叫你们是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弟兄姐妹记得，这个是20章的结语。但是我们看21章的结语呢，为这些事做见证，并且记载这些事，就是这门徒，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，是讲约翰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都写出来的话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。你看跟20章30节是不是很类似啊？两章的圣经的结语基本上是一样的，20章的结语然后21章的结语，哎，奇怪，干嘛他会要重复一下那个结语呢？意思说可以到20章30节到31节约翰福音就可以结束了，就可以结束了，因为他讲完了嘛，对吧？耶稣在门徒面前行神迹，叫没有记在书上，却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他可以得生命，阿们，就没了。然后进到使徒行传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又出现了21章？奇怪，这个书约翰福音的形成是在彼得殉道的20年以后成书的。就有人说，约翰替他老朋友彼得写一个墓志铭啊。当时的教会非常尊重彼得这个门徒、这个牧者、这个殉道者，他3次不认主，然后3次的肯定回应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这两章的圣经的结语是一样的。其实两章的圣经为什么补充21章呢？有人这样说， 约翰写的二十章的时候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约翰认为跟随主不只是信他，加上二十一章是讲什么？要爱他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二十一章，我刚才讲了，圣经可以没有二十一章的，二十章结束就可以了。但弟兄姐妹，你想一下，假如没有二十一章，就停在二十章的话，我们会对门徒有什么的想法？对彼得有什么想法？就停留在彼得三次的不认主，有没有？然后二十一章了，彼得出来讲话了，那些门徒，其他人问了彼得：“谢了，请你闭嘴啦，拜托。”耶稣呼召你说他门徒，对不对？你答应啦，跟随主啊，你还说：“哎呀，我就算主要死的话，我也跟主一起，对不对？”谁知道你三次不认主，彼得，请你坐下，闭嘴。彼得都坐下来，不敢讲话。二十一章对彼得，对所有当时的门徒，对我们现在的信徒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到二十一章来看，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。刚才香约也帮我们读过这段圣经啊，我们不再重复这一段的圣经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二十一章的第一节。这是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。OK， 这是以后是什么事情？这是以后是二十章十九节那日。七一的头一天晚上，就是耶稣复活那天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为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，他们怕，因为他们知道耶稣，听说耶稣复活，他们没有见到耶稣复活，他们知道耶稣复活，但是外面的人在找耶稣的尸体，他们怕罗马人在找上门，所以就把门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第一次，然后二十六节过了八天，门徒又在房里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。OK， 十九节那时候多马不在的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。大家很熟悉这个故事，对不对？多马说：“哦，假如主复活的话，我现在摸到主的话，我就信了，对不对？”耶稣出现了，多马，所以这里故意写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这是以后，这个四十第一节，这是以后是什么？十九节、二十六节，耶稣两次显象现之后的发生事情。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，好奇怪哦！提比利亚海是指什么海？弟兄姐妹，就是加利利海。就是加利利海，但是圣经没有说耶稣在加利利海又向门徒显现，而是说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约翰写这个书的时候，要提醒当时的读者，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。提比利亚海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？是当时纪念罗马帝国提比留这个王而得这个名字的，就记得罗马政权底下我们的主受害，在罗马政权的底下，我们感觉到我们是在被统治。耶稣也是在这个时候，在罗马统治的时候他被杀的，所以他就用约翰就用了提比利亚海边啊，弟兄姐妹记得这个就是加利利海。OK， 耶稣向门徒显现。第二节，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突马的多马，加利利的加拿人拿单耶，并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这里有记载了七个门徒，是吧？你看你数一下，是不是七个门徒？对不对？那有五个的名字是写出来的，谁呀？彼得，第二多马， 第三拿单业，第四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那两个儿子是什么？是谁啊？雅各跟约翰。有解经家认为，为什么会提这五个人的名字呢？很简单，这五个人在跟随主的时候都有一些的缺点，或者是有些的伤痕，有没有？彼得很清楚了，我们知道了，彼得三次的不认主。多马什么？怀疑耶稣有没有复活？十个门徒都说他复活了，他复活了。他说我不信，我没有看到，我除非他站在这里，我摸摸他，我才信。第三，拿单业，拿单业是什么？拿单业曾经说，拿撒勒有什么好的出啊？对不对？啊，拿撒勒，人家说，哎呀，那个是拿撒勒人耶稣。他说，哎呀，拿撒勒什么地方啊？拜托，为什么会有这么伟大的人出现，对不对？那当年西比泰的两个儿子我们都很熟悉了，一个要坐左边，一个要坐在右边。但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些他们在哪里？他们都在哪里？所以他们现在心情怎么样？这五个人的心情会怎么样？有自责，有肚子饿，是吧？肚子饿，心情低沉，没有信心啊，没有信心，真的，为什么？信仰都打垮了，啊，我们都好丢脸了，对不对？好丢脸。假如主死了，没有复活，还好，为什么？过一阵子，大家都忘了我们的这些丑事了。但现在不是哦，他复活了，啊，他呼召我们，哎，来跟随我，我们就怕撇下我们的东西来跟随主。现在我们不好意思再面对主了，哎呀，你看我们多丢脸。彼得心里想，我当时说，主啊，就算跟你去死我也愿意。主说，鸡叫三次以前，你要鸡叫之前你要三次的不认我。对，这几个人，这五个人都有在他信仰上都有他的伤痕。假如主没有复活就简单嘛，那我们很快就把这个事情过去了。但是耶稣复活了，给他们看到两次。失败的人最怕就是别人看揭开他的疮疤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主现在第三次向他显现，在原来的地方，在加利利海啊，用同样的状况钓鱼去捕鱼，没有鱼，对不对？同样的状况，主要医治他们，而且再次呼召他们成为教会日后的领袖。在哪里跌倒，就在哪里爬起来。被医治是很重要的属灵的过程。我记得2017年吧，对吧？我们有批的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很大的伤痕。我看到一个影片，就是说有些弟兄姐妹当时黄牧师、林牧师为他们祷告，医治他们的伤口，属灵的伤口要被医治。假如这个属灵的伤口没有被医治的话，你一辈子都在软弱的当中，真的。弟兄姐妹，属灵的生命有时候我们会跌倒，我们有时候被伤害，但这种的医治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些的人经过当天黄牧师、林牧师的祷告医治之后，他重新站起来，在哪里跌倒，在哪里站起来。在今天可以在圣命堂当长老，在不同的侍奉岗位来侍奉主，但其他的呢？有些的人就躲在一个大的礼拜堂去听到，每个礼拜天只是听到，什么事情都不关我事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那些受伤害的弟兄姐妹，是上了魔鬼当，魔鬼就像把我们的热心变成冷淡，你会继续去教会，但是已经没有那种的热情，没有那种的摆上，那种的拼命。为什么？ 因为我们伤口还在痛，我们伤口没有 被主所医治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今天这个事情以后，很多人就离开了教会，去了别的大的教会，坐在那边来聚会。他们以为他跟上帝还是蛮好的关系，其实错了。当你决定躲在一个教会安度你的晚年，在他那边只是听到聚会而来说，你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。他破坏教会就是要你不热心，他不破坏教会就是把教会的精兵打倒了，你就成为一个残兵，躲在一个大的礼拜堂里面，享受那个敬拜，享受那种的气氛，但是却心里面没有为主那种的热情，那种的火。我们来看圣经第三节，第三节到那个第十四节的经文，你看那个刚才我们说门徒啊，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：“我打鱼去了。”你看，彼得永远都是一个领袖。呵呵，他们说：“啊，我们也跟你去。”他们就去了，上了船。那夜没有打到什么，天将亮的时候，也是站在岸边，门徒却不知道是主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得着了。”他们就把网撒去，拉不上来。为什么？鱼很多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：“是主啊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当三年前被主的呼召的情景就是这个情景，地方同样的地方。那是西门彼得吃着身子，一听到是主，就出上一件外衣，跳到海里面去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200种，就在小船上把那个网鱼拉过来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主为他们预备炭火，上面有鱼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把刚才打来的鱼有几条啊？”西门彼得就去把那个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有153条，鱼很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：“你们吃了早饭没？”他们说没吃。门徒中有一个人就没有一个敢问他是谁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主。他们刚刚开始，对吧？一开始第四节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12节，因为知道是主。为什么？在同一个地方，加利利海，同一个情况，他们撒网没有鱼，同一个状况，耶稣说把网撒在右边，然后船就很多很多鱼，对不对？甚至说那个第一次呼叫说那个船多，那个鱼多的不叫那个船要沉下去。耶稣用同一个的情景再一次向门徒显现。第十四节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很爱门徒，主知道门徒现在很需要被医治，所以主的出现在他们面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属灵的软弱过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会跌倒过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埋怨过，我们都有冷淡过，但主却没有离开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主爱你爱到底，主要向你再重新叫你重新的出发，不要受了伤害，自己软弱等等等等。哎呀，我们就停留着。你当你要起来的时候，魔鬼就说：“哎呀，放弃吧，你不用站起来了，彼得，你看你这个人。”你曾经夸口啊，你说主啊，你死，就算你死，你要你主啊，你就算你死，我也要跟你一起去啊。哎，你三次不认主，你还丢脸啊，彼得，你不要开口了，拜托你了。他会控告我，我们都会软弱，对不对？我们来亲近祷告，魔鬼就来了。哎，你祷什么告？你记得吗？你不是几个月前你才埋怨上帝吗？对不对？ 您说这个说那个，你现在干嘛？我们都会有软弱，都会跌倒，在世这个世界上，谁不会有软弱、有跌倒呢？但主爱他们门徒，爱你跟我，他再一次的显现，他呼召那些的门徒。十五节到第十九节，啊，耶稣就吃了早饭。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弟兄姐妹，请你看清楚，耶稣叫彼得什么名字？叫西门，三次都叫西门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呼第一次呼召他的时候，他本来的名字就叫斯西门。彼得是耶稣后来改他的名字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耶稣再次的呼召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。”那假如过去的话，彼得就不会这样回答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第三次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彼得以前不是说你知道我爱你，彼得说以前说：“主啊，你就算去死，我也会跟你一起死，对吧？”这么夸口，他现在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意思说什么？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但是我也有软弱。我有我的弱点，我有我的盲点，我有我的痛苦。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六姐妹，真的，很多时候主知道我们爱。你看，耶稣呼召约翰的儿子西门的时候，他问了：“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”耶稣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历代的圣经的学者都在解释，你爱我比这些，这些是指什么？我们都不同，很多不同的看法，对不对？有些人说这些是指那些渔获啊，那些一百多条鱼啊；有些人说可能是打鱼的工具；有人说可能也是指的是那些门徒。西门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他们爱我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是不是超过爱那些人呢？弟兄姐妹，假如今天我们来教会，我们只是看人啊，我来生命堂，因为我们有某某人很好，对我很好，因为他来生命堂，我就来生命堂啊。我们的爱神，哎呀，因为他有这种的服侍，我也喜欢这种服侍。我们的爱，那个人可能比我们的主更多更深。弟兄姐妹，这些这个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个这些可能是指那些渔获，可能是指那些生活上的那些的钱财，有没有？那些赚钱的，哇，一下子153条发财了，可能是那些，又可能是那些门徒，那些你所爱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假如主没有叫我们不爱我们的家庭，没有不叫我们爱我们的家庭、事业、金钱啊，没有没有，但是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弟兄姐妹，假如主问我，你爱我吗？我们很容易回答，主啊，爱你啊。但主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比你的家庭更深吗？你爱我比你的事业更深吗？你爱我比那些钱更深吗？你爱我比你喜欢那种的兴趣更深吗？我们就很难回答。 在我侍奉人生的道路当中，主问过我这个问题：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在我神学院刚刚毕业出来牧会的时候，在第一个工厂开荒，我们就只有三四个人就去开头一个教会，在一个很偏僻很偏僻的地方。当时女儿生病很严重，生病到严重到什么，她发烧到 41.3 度，急诊去医院。那个晚上我还记得，我没有车，因为医院蛮远的，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。我们叫一个别的教会的牧师开车来接我，去跟师母去送女儿进医院。进到医院里，医生护士一看，哇，他们都慌了，哇，好恐怖，发这么大的高烧，哎呀，就算他们心里面想，就算救了，也是一个有问题的小孩。啊，把他做了很多事情，因为医生说，你们两个人夫妻有一个人停留在医院吧，有一个回家哈，你们也不能做什么。我也想到那个牧师来开车接我来，他陪我一起，我也不好意思叫他陪我一起，我说好，让我先回家。那个牧师就开车送我回家，他也住在附近。回到家里怎么睡觉呢？怎么睡着呢？跪在床边祷告，主就问我这句话：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那个这些是谁啊？就是我女儿。你爱我，比这些更深吗？你怎么回答？在主人面前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几个月以后，我要去印尼讲道，去华人的教会讲一个月的布道，女儿还在生病。去到印尼，上帝又问我这句话：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神的话语，读西门彼得，我们很轻松的可以回答，也很轻松的看这一章的圣经。但假如有一天我们的状况，主指着你的家庭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指着你的孩子，指着你的妻子，指着你的事业，指着你的房子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如何回答？我们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彼得三次的问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就是让彼得深切的反省，有所选择。主让这个充满了迷惘低沉的彼得重新的振作。假如不是的话，彼得和门徒就活在一个灰心低迷丧志永远站不起来的光景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主向彼得想显现，他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今天你的光景，属灵的光景如何，但假如主今天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会怎么样回答主呢？当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然后主就说什么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爱是很具体的，耶稣就把使命交给西门彼得，对不对？你爱我，你就牧养我，喂养我的小羊。你爱我，就牧养我的小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说，主啊，你爱我，我爱 我爱主的时候是很具体的表现，对吧？不是很抽象的。主就把小羊交给彼得，因为他将来要成为教会的领袖，把使命交给了彼得。但是人很奇怪，十八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；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手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地方。”耶稣清楚地讲了 ，OK， 你现在你连老都讲了。十九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是指的彼得怎么死荣耀神。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耶稣、约翰、西门、彼得的回应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就把使命托付给了彼得，最后呼召了彼得。你跟从我吧。那二十节、二十一节，我们来看，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，就是约翰，就是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：“主啊，卖你的是谁？”那个门徒就是约翰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这个人又如何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”对不对？耶稣问彼得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就是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好，我就把使命托付给你，你爱我的最好的具体的表现就把这个使命完成。”然后耶稣就说：“你年老的时候会被人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”你看彼得怎么反应怎么样？彼得反应是说：“哎，这个人又怎么样啊？没错，可能我将来会被人家绑着，然后年老的时候被人家绑说到那个不喜欢到的地方去，那这个人又怎么样？”我们人很喜欢拿人跟我们比较，是吧？但耶稣说：“我叫他等我来，又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”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是跟随主，我们神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有不同的计划。彼得被人带着钉在十字架而死，约翰福音的约翰到最后在海岛上终老而死。每个人生命，神在我们生命的计划不一样，但同样的就是你跟从我吧。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使命，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好好的思想，神把什么交托给你，你就好好去完成。OK， 你不一定要做传道人，你不一定跟讲传道跟我一样。哎呀，我们啊，要是跟牧师是啊，他们一样啊，要做传福音啊，成为传道人不一样。神可能叫你拥有很多钱、很多房子、很多车，也可能会这样。然后叫你那个，那神给你那房子、车子干嘛？叫你的那个钱好好用啊，对不对？神给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我们托付，我不会羡慕哇，那些人哇，退休有这么多房子收租啊，哇，真羡慕。不会，为什么？神给我的使命，我完成神的使命。神给我住的小房子，钱有多少就是多少，不需要羡慕别人。别人有钱，我们会说：“哎呀，主啊，为什么他是也是传基督徒，我也是基督徒，为什么他这么有钱，我这么穷？”没有，每个人的使命、每个人的托付、每一个光景不一样。你跟从我吧，我们就直接的跟从主，不需向别人比较。西门彼得问主啊：“这个人又如何？”主说：“我叫他等我来，又与你何干呢？”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我们爱主，不是跟别人比，是跟主的爱来比。主怎么爱我们，我们怎么爱主，而不是说：“哎呦，我看看别人怎么爱主。哎呦，这个人奉献多少？哎呦，我也奉献多少。哎，这个人有一个服侍，哎，我也有一个服侍。”没有，主给我们多少，主给你有三套房子、四套房子，你就好好运用那些房子的钱如何去使用，对？神给我一个很小的房子，我的感恩有一个可以小的房子，可以度过我的晚年。每个人都不一样。OK， 不需要比较，不需要羡慕，有什么好羡慕呢？我们都是受托的，神给多向多给谁，向谁多要。神给我这么多，我就给主这么多。OK， 我们不是跟别人比，是跟主的爱比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主爱我们，我们是跟主来比。 我们就知道如何走前面道路，包括我们寿命也是一样，多长多短没关系，神叫我多少岁走就多少岁走，神叫某某人可以活到90多岁100岁，那神给他的时间，神给我60几岁70岁走，每个人的生命长短都不一样， OK， 拥有的东西也不一样，托付的使命也不一样，不需要跟别人比较，哎呀为什么，哎呀那个人这么长命，哎呀为什么这个人这么短命， No， 神给我们时间多少就多少，哎呀神为什么给这个基督徒这么有钱，给这个基督徒就这么一点点的钱，没关系，每个人都是上帝，从上帝而领受，无论我们的财富，无论我们的健康，无论我们的寿命，都是上帝给我们，我们跟神交账，我们跟神的爱来比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最后我不怀疑弟兄姐妹爱主，真的最起码今天坐在这里来听到，对不对？但我们假如只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假如主指着你的家庭事业财富的话，你又如何回答主呢？复活的主今天也问我们，也要求我们爱主，如果没有主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就跟其他宗教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到时候去拜拜啊，添一下香油啊，行善积德啊就可以了，对不起，但主复活他要求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，他要求我们跟从我，他要求我们爱我比这些更深，他要求我们完成他所托付的一切，只等到主的再来。21章是告诉所有的人，彼得跟门徒被主重新的呼召，他们重新的出发。然后约翰福音的21章后面是什么？使徒行传，门徒就可以站在人跟神的面前，成为伟大的使徒，带领教会。因为经过主的第二次的呼召，经过主的医治他的伤口，他的重新站在人的面前为主侍奉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一下，假如约翰福音没有21章，20章结束到使徒行传第1章，我们会问门徒有资格吗？他们有资格带领教会吗？有资格去建立教会吗？就是因为有21章，我们说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主重新的呼召他们成为初期教会的领袖，而且这一次的回应，彼得这一次的回应没有叫主失望，直到他为主殉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但愿你跟我今天的早上面对这位复活的主，我们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我们祷告，亲爱主，但愿今天早上我们的爱真的是爱你比其他的更深，你是我们爱的超越一切，包括我们的生命。亲爱主，愿你今天早上接纳我们对你爱的回应，也重新医治我们属灵的伤口，让我们重新得力，重新出发，为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你的精兵，好好的摆上，善用我们的余生，为主而活。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